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几条跟美国的有关系的这个新闻。第一条呢，就是Donald Trump 政府呢，现在已经对美国的一些高等学校停放这个拨款了。大家知道，美国的很多杰出的学校，特别是常春藤联盟的这些名校啊，它每年都接受政府的大笔的拨款的援助，比方哈佛大学啊、麻省理工啊、这个普林斯顿啊这些学校，他们都有巨大的这个联邦政府的拨款。那么但是呢，现在呢，这些学校呢，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学校的当局呢，不闻不问，搞大规模的反对犹太人的示威，封锁学校，高举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旗，在学校里面完全支持阿拉伯的这个地区的极端分子的组织，像哈马斯啊、真主党啊，在这些高等学校里面，这种运动呢多得不得了。很多学生呢包着那个巴勒斯坦的头巾在上课。那这种事情呢，本来学校当局呢应该说学校是读书的地方，就不要搞政治运动。但是很多学校呢不闻不问。那么这件事情，那联邦政府当然注意到了。那 Joe Biden 的时候呢 ，Joe Biden 呢不说太多的啊，就说学校呢要重新开门。但是 Donald Trump 就受不了这口气，所以他在上台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对于这些拿了联邦巨大资金去维持教育，但是呢容许在校园里面反对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呢，是不能够这个容忍的。那么当然呢，有很多学校呢也就照样去做，但是有些学校呢比较紧张，像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这个哥伦比亚大学被那种支持哈马斯的组织封锁了好长的时间，最后呢，哥伦比亚大学呢就请这个纽约市的警察来帮忙解决问题，这样呢就把那些示威的人呢把他移走，学校呢就恢复到正常的教育。但是有些学校呢就基本上不管，那么这种不管的事情呢就看到了。那么其中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哈佛大学，现今年呢就给政府呢就开始受到影响。每一年联邦政府给哈佛大学的这个拨款呢有90亿美元啊，这是联邦政府的资助。那么这一次呢 ，Donald Trump 政府主导就是聚焦美国的高校是不是有效地遏制了校园的反犹太主义。那么这个哥伦比亚就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以后的第二个重点的对象。那么哈佛大学呢面临90亿美元的这个拨款会受到冻结，那哈佛大学那不着急啊。今天呢我看见两份美国的报纸啊，一个 Capital 国会山报，还有华盛顿日报都报道了，就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叫 Alan Gable，他3月31号就写了信给哈佛大学的全校，证实学校已经受到联邦的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的这个来函，警告哈佛大学和哈佛大学附属的机构所获的研究资金呢可能遭到暂停。那这笔研究资金呢接近90亿美元，基本上呢涵括了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的多家附属的医院，主要是用来医学和科研的领域。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根本就不在乎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能不能停，他首先要把意识形态里面的极端左倾把它刹住，这个看来他的做法呢已经越来越清楚了。这个 Gable 说，一旦资金被叫停啊，会影响到多项这个成就生命的研究项目，他说呢，这个呢会危及重要的科学研究与创新。他特别强调，哈佛正采取多项的措施来应对反犹太主义，包括加强纪律的规定，开展教育的培训，推动文明的对话，并且呢已经更换了哈佛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的领导层。他说呢，反犹太主义是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必须而且持续的应对。那也就是说，美国高等院校里面他这个左倾呢已经变成一个主流了，也就反犹太人就变成一个主流了。那么这个呢是现在 Donald Trump 政府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目前呢对于哈佛大学的调查呢还处在这个审查的阶段，还没有正式的暂停拨款，钱还是给的。联邦政府这次的调查呢覆盖总额大概 2.5560亿美元的现有的合约，有2.5亿，还有跨年度估计呢有87亿美元的研究项目，把两项加起来呢就是90亿美元的这个研究的资助。联邦的反犹太特别工作组的成员叫 Josh Grunbaugh， 他就说，如果哈佛大学没有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那我们呢不会犹豫的就中断他的博物馆，也就是哈佛大学你得把那些人开除了啊，否则呢我们呢就要动手了，大概就是这个。对哥伦比亚大学已经用过了这个方法，现在呢就转到对哈佛大学，这是美国的顶级的大学采取了这个政策。Donald Trump 政府呢在以前呢已经暂停了对哥伦比亚大学的4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要求呢哥伦比亚大学做出包括禁止多数场合佩戴口罩这种的规定，因为哥伦比亚大学里面很多学生呢到现在没有疫情了还是戴着口罩，所以呢摄像机拍不到他们的脸，那他们随便做什么事也不知道。现在呢这个联邦政府说学生呢就不要戴口罩，因为现在没有流行病，你戴口罩干嘛呢？并且呢有部分的学院和部分的系就放在学术托管等等，这些一共是9个步骤。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呢已经按照联邦政府的要求做出了配合，但是资金呢还没有恢复，就是有4亿多美元没有给。而代理校长呢因为改革相关的争议呢现在已经辞职了，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呢没有一个校长，上去了又得下来，就现在的问题。调查的背景呢大家都记得，就是全美的高等学校最近呢爆发了大规模的亲巴勒斯坦亲哈马斯的抗议活动，联邦政府认为部分高等学校呢是没有能够有效的防止反犹太主义的滋生，已经向全国的60多所高等学校发出警告，那么如果不保护犹太学生那就面临执法的后果。我想这个事情呢是事出有因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多次表示要清除高等教育里面的左派意识形态，并且呢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行动。那比方说今年早一点时候1月、2月份 Donald Trump 呢还暂停了对宾夕法尼亚大学 UPenn 呢 大概有1.7亿美元的拨款，原因呢是这个学校允许一个跨性别的运动员参与女子游泳队，就是那个人本身是个男人，他跨了性别，他跑来参加女子队，那女子怎么能比过一个男的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同意，所以把1.7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呢就给他停了，这个就说明一个决心。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3年的10月份，我们记得一年多以前，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就聚集在哈佛大学，表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啊，并且呢还高喊这个哈马斯啊。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嘎伯在信里面强调，哈佛和联邦政府长期合作，推动了大量改善公共健康。推动认知研究的这个项目，他说我们呢还不完美，但是我们将全力以赴配合联邦政府，要确保联邦政府充分了解我们已经做出的努力和未来的计划。那么由于这个调查越来越扩大，有很多美国的高等学校呢就已经开始暂停招聘，这个并且呢撤回部分研究生的录取，也就是说本来考取了这不要来了，咱们没钱了不读了，并且呢有些院系需要新的教员要招聘，现在也不招聘了，那么都是为了未来的拨款可能被暂停的做出准备。因为呢这个 Donald Trump 如果进一步的推动，很多学校这个拨款呢会暂停。Donald Trump 的意思也就很清楚，你既然是学校就不要变成政治的温床，那就不行。那个有很多学校都受到影响的，我们知道普林斯顿大学就受到影响，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呢是拿这个2.1亿美元的联邦的资助。那么现在呢 Donald Trump 呢也将调查矛头呢转向了普林斯顿大学，这个暂停对普林斯顿大学的2亿美元的联邦的资助啊，根据这个 Daily Caller 这个报纸报道，有一个政府官员说，普林斯顿大学长期推行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政策， 这个呢现在暂停资助，但是暂停资助呢不意味调查已经结束，政府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调查。我们知道普林斯顿大学是教育部三月份这个月初点名警告的60所高校之一，点了60个学校，一个个的来，现在连这个哈佛大学都动了。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说，如果相关学校没有能够有效的制止校园里面的反犹太人的歧视和骚扰呢，他们也会失去联邦的资助，就是不给钱你了。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年报，这个学校呢去年一共获得联邦政府的拨款大概有 4.5 亿美元，4.56 亿美元。校方呢这个捐献基金总额是340亿美元，还是很有钱的，但联邦政府呢变成非常重要的一段。 Donald Trump 目前呢正在根据民权法案的第六章叫 Title VI 作为法律的依据，去审查高校是不是违反不得基于种族、民族或者是宗教歧视的规定，那么用这个规定呢来终止联邦的资助。那今天讲的第一点呢就是讲讲这个高等学校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讲到这个前天3月31号啊，这个前天这个周末，这个美国贸易办公室呢也发表了一个2025年外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这个报告贸易壁垒就是不许美国货去嘛，那么这就是一个贸易壁垒的报告。这个报告呢我今天快快的把它过了一下，这个太长了，因为这个报告总长度是397页。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外国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设施的所设置的这个贸易壁垒。那这个贸易壁垒啊，这个就叫 trade barrier，这个是个很典型的事情，就是美国希望你没有壁垒，因为美国对外国的产品呢以前长期是没有壁垒的，很多国家交很低的关税就进入美国，但是这些国家呢设立了很高的关税的壁垒，美国货呢就去不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大家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壁垒有多严重。所以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啊就做了一个报告，在3月31号就发表了。那么翻了一下这个报告呢，这个里面呢有差不多1/8的篇幅是涉及到中国。这个报告里面的所谓的贸易壁垒呢，它包括几项东西，一个呢就是关税税率啊，也就是说对于美国出口的关税的税率是不是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是第一个，税率是很容易看的。另外呢就是食品安全法规，也就是说对美国的食品实行了一些超出寻常的法规，不让美国食品出口，还有可再生能源的要求和公共采购规范，这些叫做非关税的壁垒。那么这个呢报告呢包括的面很多。那么当然呢这次的报告里面呢有个特别的一个内容，就讲到关于香港，因为以前呢香港是属于贸易自由的地区，就从来都不列在美国贸易办公室的报告里面，那不会提的。那但是今年2025年的3月31号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把香港呢也就放到了里面，就谈到了，就说香港对于美国的贸易的经营呢需要非常的谨慎啊，大家要知道这不是以前的香港了。就这个呢就是今天讲到这个美国贸易办公室的这个3月31号的2025年外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今天讲讲这个报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讲到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月31号发表了一个2025年外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就是讲美国产品要出口到外国它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壁垒。这个讲的面呢就非常的广泛，397页长的这个报告差不多涉及了美国打交道的所有的国家，当然有些国家呢和美国之间呢这个贸易关系比较正常，那着墨呢就比较少，但是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比较复杂的它的笔墨呢就比较多。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呢提到了香港，因为香港呢是一个独立关税区， 并且说香港一直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这个成员。世界贸易组织英文简称叫 WTO， 亚太经合组织呢简称叫 APEC， 都是两个的成员。所以呢，这个报告里面就说到，这个香港和中国在贸易政策上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呢，自从2020年这个实施了国安法，加上2020年香港又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也就是23条，所以呢，在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里面呢，就说呢，这个香港这个特殊的待遇呢就取消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呢是一样的，就没有以前的那个独立关税区的那个看法。这个报告里面这一点呢非常刺眼呢、啊、看到以后呢，诶，把香港就完全的就打入跟中国一样。那个美国政府呢，自从2020年开始就不再将香港视为独立的经济体。那么2024年的9月6号就更新了香港商业的警示，提醒美国企业在香港营运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监管的风险。那么这些变化呢，对于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呢，它的吸引力呢会有很大的副作用。这个呢，由于美国政府正式的发这个报告，会让很多外资的企业对于香港的经商环境呢会产生很大的疑虑，这今天讲到的这一点啊。那么这个报告里面我们讲呢，提到中国的部分很多，它这个报告一共长度397页，其中呢涉及中国贸易有50页啊，就像算一算看1/8在讲中国的。那么这个报告里面涉及中国的这个部分，那基本上是中国的贸易政策就变成这个报告讨论的焦点呢，特别是政府采购、外资投资、知识产权和出口管制等等领域。根据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我们叫做 USTR 啊， US Trade， 他就指出了，他说中国的产业规则和政策都支持包括机器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等的行业，并且呢说这些政策呢就对外国的企业呢有非常大的一个排斥的作用，使得呢中国本身的企业，也就是中国做机器人呢、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和生物制药的这些行业呢，它能够得以独占这个市场的份额，也就是外国对手在中国根本赢不了利，这是这个报告提出的第一点。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呢，这个对中国呢这市场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报告呢又说中国呢没有履行2016-19年就 Donald Trump 这个在任的最后的一年和中国达成的贸易协定的条款。这个呢估计就是 Donald Trump 呢想起来了，我2019年和你们签的这个贸易的条款，但是到现在2025年你都没有实现。它主要呢是针对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开放这个农业市场，也中国需要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因为美国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呢是非常依赖的，中国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的这个输入国，而对于美国的农产品呢它没有完全开放啊，它还是一下变一下变，所以呢19年就跟你签的条约你现在都没有变。这个呢它在这个报告里面它有很大的这个篇幅在讲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智慧产权的保护了。这个报告呢引用了很多贸易的数据，说这个中国呢没有能够兑现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也就是答应买你多少他没有买到那个，所以这个呢是现在的一个关注了。那么这个基本上呢中国的采购政策倾向于本土的企业而不利于外资，是这次的贸易办公室的报告的另外的一个要点啊。这个对这个事情我呢给大家讲讲，就是今天看到的这个报告那个分析的内容大家自己去想。根据 US Trade 的这个报告就说呢，中国在近几年以来在贸易政策上的调整啊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产品，中国的采购占据了美国的进出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美国呢历史上已经习惯了依赖中国的这个廉价的入口产品和希望中国开放对美国产品的这个市场啊，这个特别是农产品呢。 其中呢，中国政府的采购政策近年以来呢，越来越偏向中国本土的企业，也就不买外国货了。根据这个中国财政部的政府采购法，政府部门呢优先选择国产的产品，这个呢其实逻辑上也讲得通，也就是说没有道理我全部买外国的，那万一跟外国发生了这个对抗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中国呢是逐步的选择采购国产产品。那么外国企业在竞标政府合约的时候呢，是在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那么当然呢，中国政府在2023年发布的11号文件里面说，将开放更多的外资企业参与政府的采购，但是呢，这个市场对于是不是开放市场呢，有怀疑的态度。这个报告呢，就表现出这种怀疑的态度。另外呢，2022年中国发布了79号文件，要求政府的机构和国有的企业逐步淘汰外资的信息技术的产品，也就是不用你的这个软件，不用你的这些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呢掐脖子。特别2022年的这个79号文件是特别针对美国的软件和芯片，那当然美国也对中国进行禁运的，这些都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个按照今天财政贸易办公室的这个报告，就是说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呢受到挑战。这个话呢是从美国的方面讲，但从中国方面讲呢，说你这些芯片又不卖给我，那个技术也不卖给我，我当然就把这个市场关闭了。那么中国大陆的第14个五年计划推动本土技术的创新，而政府采购呢偏好选择拥有中国知识产权的技术，这个呢就令得外国企业的技术它没有优势了，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但这个报告呢讲的比较赤裸裸。这个报告同时对中国的政策呢又指出，中国的产业政策呢是导致了钢铁、铝、太阳能、家电和化肥的行业的产能过剩。这个美国呢上一任的这个贸易部长到中国访问，商务部长到中国访问就提出产能过剩，中国呢一直不认为它有产能过剩，起码官方没有承认。那么这个呢，美国呢现在在这个政策里面就说，中国的确钢铁、铝、太阳能、家电和化肥都是产能过剩，而现在呢用低价出口的政策影响到国际市场。他说这种做法呢不仅令全球市场的价格在下跌，也引发了美国、欧洲国家对中国补贴政策呢感到担忧，就政府补贴这些行业，认为这样的竞争环境呢对其他国家的制造商呢极为的不利啊。这是提到了产能过剩引起的价格的变化。这个报告就说，中国近年以来的贸易政策发生很大的变化，对美国的经济方面呢有了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制造业、农业、科技产业等等领域。中国政府呢首先对这个稀土元素进行了强硬的这个管理，比方说对镓啊，这个英文叫 gallium， 还有锗啊，这个 germanium， 还有石墨 graphite， 这些关键的矿物的出口呢都进行管制。这些材料对于美国的半导体、电动车的电池和军用工业呢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报告说，这些管制措施呢迫使美国企业寻找替代供应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影响市场的竞争力。这是提到的这个稀土元素的出口限制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他提到的呢，就是对农产品的影响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对于美国的农产品的征收报复性的关税，特别是大豆还有玉米和小麦这些农产品，这些产品的关税呢长期维持在 15% 到 25% 之间，这个呢导致美国农民呢失去大量中国市场的订单，并且影响了美国农业的出口额。那么根据这个报告说，中国近年以来增加对巴西和阿根廷国家的这些农产品的进口，这个就进一步的削弱了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这是报告提到的关于农业的。另外呢，这个报告提到中国对半导体的材料和电子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出口的限制，使美国的科技产业面临供应链不稳的情况，因为美国不出这些东西啊，刚才讲的镓、 锗、石墨，这美国自己没有啊。原来它长期以来依赖中国的这个稀土元素的出土，还能够发展自己的这些元件，现在突然间说没有了，就有影响了，那么成本呢就提高了。另外一点呢，提到的就是中国对回收废料的进口限制啊，这个呢也等美国的环保产业呢造成了冲击。这个美国过去呢，这个高度的依赖中国处理部分的回收材料，这用完的这些不用的这些电池啊，你帮我回收，你去处理这些呢，美国呢就自己呢就没有形成自己这个废旧材料处理的这个系统，美国呢也没有钱去建立这个系统，现在呢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问题，不回收了，这些新政策呢等到美国的企业呢要重新调整它的供应链，并且呢美国呢现在是增加了废物处理的成本。那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基本上呢就可以讲到了美国这个贸易办公室啊对中国现在贸易的看法。那个 US Trade 就是这个美国贸易办公室就说呢，部分美国企业因为中国的高额关税和供应链的挑战，现在呢已经开始考虑将生产呢移开了，就从中国走了。这个呢估计是一个趋势，美国的企业呢能够走的就走了，有些没有走的也在计划走，这不光是美国了，包括西方很多公司，日本很多公司都是这样。那主要的问题呢倒不是意识形态，是要减少关税的成本。那个部分的科技和制造业公司发现，如果直接在中国生产并且销售产品呢，是可以避免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产品干脆就放在中国做，那就算中国制造中国卖。但是这个策略呢带来很大的风险，这个贸易办公室的报告说，因为美国政府对企业在中国投资呢进行审查，防止关键的技术外流，并且呢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呢需要面对当地严格的监管的政策，包括技术转让和企业信用评级的要求。所以呢这个美国政府呢现在不赞成美国企业把整个工厂呢就搬到中国去。这个报告显示说的另外一点啊，美国贸易代表叫 Jameson Green， 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说，现代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像 Donald Trump 一样对美国出口商面临的广泛而有害的贸易壁垒有这样的认识。也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呢向他赞扬这个 Donald Trump， 就这个人是懂行的，因为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总统呢对于这个贸易壁垒啊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我估计这个话呢也不是赞美他，主要呢就是这个人他做生意的，他懂生意的门道，他看得比较清楚。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啊，这个 Jameson Grill 就说，在 Donald Trump 的领导下呢，估计美国政府呢会努力解决这些不公平和非互利的贸易的做法。那他说呢，这个呢目的呢是帮助美国企业恢复公平的贸易，并且在全球的市场里面占据领先的地位。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这个公布了关税的措施，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三号呢就公布了这个执行的这个4月3号的这个对等贸易的措施，这个就不光是对中国一国了，是对所有的美国的贸易的伙伴，大家叫做这个大家有对比的关税，你收我多少我收你多少，大概就是对等的这个关税，这个政策呢已经执行了。这个后果会怎么样呢就不太知道啊。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了这么几条，当然呢剩下一点时间就讲讲呢现在有很多公司呢都继续在搬出中国。今天我看见南华早报，香港的 South China Morning News 啊，有篇报道就说呢，这个 Microsoft 在上海的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内部实验室呢就已经关闭了，本来呢就一直在维持低度，这是微软呢、啊、这是上海的 AI 实验室。那么现在呢南华早报的报道是3月31号报道的前天，那么这个本来这个研究室呢在张江的一个人工智能岛的这个地区，那么现在呢这个智能办公室就已经一片漆黑了，空无一人，标识也去掉了，办公室的设备也被清空了，静悄悄的不知道就说走就走了。 那么微软呢没有回应这个南华早报记者的置评的请求，这是南华早报单方面报的，但是呢这个微软呢据说就没有人了。有很多人说这个实验室呢，这个本来呢是由张江的科技园区和微软共同出资建造，不过呢最近呢合同就到期了，微软方面呢表示不愿意再投入资金，到最近为止估计呢合作呢就终止了。这个实验室呢是中国大陆最具有代表性和实力型的科技新媒体和信息服务平台，微软的六家人工智能公司现在还有，就不包括上海实验室，原来是七家。那个全这个是应该是很大的，微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微软亚太的最大的一家，全球第三家，也是截至2019年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实验室，但这个就关闭了。现在微软在全球呢有六家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实验室就都不在中国了，最主要的公司在美国的这个 Remote 是微软的核心技术产品中心，第二个是在旧金山，是世界重要的高新科技研发的基地，在 San Francisco 在硅谷，第三个在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 是威斯康星大学 Milwaukee 分校里面的微软实验室，第四个在德国的慕尼黑是欧洲生态合作赋能中心，第五个呢在日本的神户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和工业城市，在这里放一个实验室，那最后一个呢是乌拉圭，在乌拉圭的这个蒙德维迪亚是拉丁美洲生态合作的赋能中心，本来最大的是上海的中心，现在呢就撤出来了。今天呢就和大家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呢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